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准时收听向阳之声每周三下午五点时段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啊，经过一周时间都有很多这个园艺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许哥哈。在刚刚节目开始前，我的同事们还看到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后台啊，就有好几个问题进来了哈。那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后一下哈，我们按照惯例呢，每期节目一开始会请许哥跟我们啊稍微简单讲一个小专题哈，就是针对不同的植物啊，它的特性啊，种植方法啊，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今天许哥想跟我们来聊的
白甘蔗。
这个甘蔗还分红的白的不同的品种吗？
对对对，那红甘蔗就是我们一般用啃来吃的，可是白甘蔗呢，因为除非你长了一口大钢牙，因为那白甘蔗的外面的表皮哦比较硬，它里面的纤维呢，甘蔗削了皮以后里面的纤维比较粗，那是制糖用的。那红甘蔗呢，是我们就是拿来吃的，因为它的糖分没有白甘蔗来的高，所以说制砂糖的甘蔗多半都是白甘蔗。
了解。那您为什么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白甘蔗呢？
因为在这个湾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San Jose这边呢、啊、有很多地方在卖甘蔗汁嘛。这些多半都是什么？都是越南的开的那种店，他们有卖那甘蔗，而且有的店呢是专门卖甘蔗汁，其他什么都不卖的。在San Jose有一些在这个越南的商场里面就会有一家两家，也是蛮普遍的。那今天呢，我为什么想说啊，要讲甘蔗？白甘蔗为什么要讲甘蔗？甘蔗很甜啊，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都不能吃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不见得完全都是对的。
是吗？
对。
那您刚刚还讲这个白甘蔗特别甜呢。
对对对。那
怎么样健康的食用呢？
它就因为如果说按照它的本身来讲的话啊，它还有什么可以抑制高血压？你知道吗？它抑制高血压，而且呢，它有还可以什么？它的蔗根呐、啊，甘蔗的根部的地方啊，还可以治疗什么？糖尿病。那讲起来都好像啊，还有这种事啊。不过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不是乱讲的，也不是说没有根据的，也不是网络上啊，我可以说我都不会去看网络去找资料的，我不会。我现在跟所有的人在分享的时候啊，不管私底下或在电台里跟所有的朋友们在分享的，绝对不是网络上的，因为从跟网络上，因为我根本就不去，我要查资料，除非它是学术性的啊，比如说哪个学校发布的，哪个机构发布的啊，我会去看。但是如果说普通的一些闲话家常的这种网络的信息，我一概不看。
是，对，我们从许哥的这分享当中也能了解到哈，许哥属于这个叫做什么实践派的啊，
是是是，
你有几十年的这个经营农场的经验啊，包括就在之前哈，这个是也是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个学农的相关的这种积累吧哈。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你经过这个实践得出来的一些方法哈，
都老师教的了。
是，
我比较白板，老师教。
好，那这个白甘蔗的话，如果听您这么讲，那它是不是比较得商业化种植？我们自己家可以种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而且、
也可以种啊。
而且在湾区这个地方啊，很容易种，非常容易种。而且
怎么种呢？有卖甘蔗苗的吗？
没有，不要甘蔗苗。
那要怎么
你比如说要卖甘蔗，不管在 Chinatown 啊 Oakland Chinatown 或者是旧金山 Chinatown、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很San Jose 这边有很多越南人的超市啊，或者是卖甘蔗的地方，或者他们卖比如说卖花盆景之类的，他们也会卖甘蔗啊，一根一根的甘蔗。但是呢，你 你买了甘蔗以后呢，你怎么样？好，我就拿你的巴掌来说吧，你从最下面那根头的地方啊，它的节比较多，比较密。通常来讲，你那个甘蔗啊，一个巴掌在最下面的甘蔗的节很密的地方，差不多一个巴掌你就把它砍下来一段，然后呢，就砍下来一段，然后呢，慢慢它往上的时候，它那个节间就会比较宽了。那宽的地方呢？那节间比较宽的地方呢？那你就把它就把它啃来吃，或者是你把它压的，然后让它的甘蔗汁就流出来，你就喝那个甘蔗汁了。在外面呢，在外面的店里面，在San Jose有好几家都在卖甘蔗汁的，而且它有的甘蔗汁里面放调的一些比如说柠檬啊，或者是橘子。混在一起，或者是纯甘蔗汁，随便你要什么口味，你跟他们讲，他们就榨给你一杯多少钱。还好这一大杯来讲的话，大概是6块到8块钱，哎，蛮大杯的，那就好像你那个喝可口可乐的那种大杯的那种大杯的那种 size， 哎，蛮划得来，而且是没、它是榨出来的时候，它压出来，它当着你面前压出来是不掺水的。对，
所以看来许哥是常客，对不对？您爱喝是吗？
我喜欢甜的，只要是甜的我就失掉了自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啊，当然了，这个在喜好的程度上，只要适量饮用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我是过量了。
那咱们得这个让听众朋友适量
啊，是
好，那所以按您说的这个切一段下来是吧？
对，你切一段下来
当繁殖的种子就好了。
对，还有一点呢、不是种子，你就它的茎，
还有、
你可以种在你们家角落那个最不起眼的地方，最就是说最不受你注目的地方，就种在那个角落里，
没有光也可以吗？
哎，可以。它你要种下去以后呢，种下去以后，你只要浇水，你大概浇了它10天，你保持它湿润，它就发芽了。发芽了，它几乎你切一段下来啊，你如果说你买了一根下来，你能够吃的你就把它吃掉，不能够吃的你觉得啊吃不动了，你就把它截。记得你把它切下来以后啊，不管你是直的插到土壤里面，或者横的摆在土壤里面，它都会发根。所以说它枝并不一定要直的斜的插，你就算横的摆的，跟那葡萄枝一样，就平着摆在摆在土里，然后上面盖的沙土的话，它就会发芽了。很容易种，而且一年四季啊都可以种，不过这个时候种是最发芽率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种了。
那一般从种到收获能吃得等多久呢？
你比如说你年初啊，你比如说你一月份种，你大概到差不多10月11月，你它就已经长得比你人都要高了，可能就差不多七八尺高了。比你篱笆都要高了，哎，
它
繁殖的很快的。
那它是多年生的还是？
多年生，你就一砍下来以后，你这样一插的，然后这一圈就通通，你只要插一根，它以后就慢慢就会拓展了，变成拓展了以后，它因为它有异芽，它那个会发芽，它这一个芽发出来以后，它长出来以后，它又会再发芽，才会这样一直传出来。本来你种一根的，你如果种个2-3年下来变成 一坨了，就是这个区，就是也不是那种很大片，但是呢，你如果水又给它浇的足的，土壤又好的话，哇，那简直，我保证你吃不完。
OK， 好，听许哥讲起来好像这个很容易，我们就能收获一个甘蔗田了，是吧？
甘蔗田的话，那你就一个头两个大了，
太多了也。
太多了。
但是您说它砍下来，然后来年继续长，那不就跟韭菜一样吗？是吧？割了还长，割了还长。
因为韭菜它是有那个根呐、有那个球根呐、可是甘蔗它是一根一根以后它在节间的地方就发根了，然后就长那个异芽、旁边的那个侧枝啊，就一直长、然后就一直传。 侧枝长侧枝，侧枝以后又会就长异芽出来，异芽以后长大了，然后又有异芽出来，所以说就跟笋一样啊，种笋一样，
哦、
变成一撮了，
嗯
哼，很容易长。
比如说我们砍的时候，这个不能说砍吧，收获它的时候吧，从哪边截断呢？
随便你
贴着地皮呢？
你就往尽量往下面砍嘛。
哦，
你下面越下面哦，它那个就是根头了嘛。那个节间就会很短了，你越上面的话、嗯、它那个不是有那个节吗？那个节跟节之间的距离就会比较长，
是，
但是你越靠近土壤的地方啊，它那个节间可能就一寸、
嗯、
两寸的这个节间的宽度、
嗯、
哎，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你如果砍下来，你把那个节间的地方啊，最下面的根头的地方啊，你把它拿来煮水啊，或者它可以什么，它可以治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很奇怪哦。不过这都是，这是、嗯、在、这个、
民间的偏方吗？
哦，不是偏方，不是偏方，
哦，不是偏方。
我不讲偏方啊，这个东西都是有医学根据的。哎，中国医药学里面哦，他说甘蔗汁呢，它是属于寒的东西，但是很甜，白砂糖啊、冰糖啊，都是它制作出来的。但是呢它这个它红糖它那个性，它因为白糖跟红糖啊它的制作过程不一样、啊嗯、红糖是比较纯一点的，但是所以说它的那个、嗯、它的性啊比较温和、
嗯、
不会比较寒、
啊、行，好，非常谢谢许哥跟我们分享啊种植这个甘蔗的一些方法哈，真的很新鲜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自己可以在家尝试哈，并不难。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进一步询问的话，或者有自己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下面我们就来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以及来看短信平台上的问题。好，先来接一下线上的吴先生，您好。
哎，那个丁月您好，许哥您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喂，您听得到吗？
哎，可以，请讲。
OK， 好，那我以前有问过哈，我有一棵柿子树Persima， 那今年的话它长得很好，在春天二三月的时候它长得很好，然后有开花，有长出小的这个果实，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在这最近几个礼拜之内呢，我发觉它这个小的果实都全部都掉了，大概地上我到处捡，有的变成褐色的，有的还是原来绿色的，大概有将近150颗，那树上的那个小果实啊只剩下大概不到10来颗，有的地方呢它的那个地啊这个还在，但是那个果实已经掉下来了，我不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也有在浇水，浇水是我用这个 sprinkler， 大概每天大概就喷个八分钟，所以也是 dedicate 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另外一个节点或者是 information， 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树的这个从这个树干中间的部分到树干的中间，这个叶子好像也不见了。那我是这个水不够吗？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好像在阴凉地方，那个水我摸了一下，那个土地都是湿的，大概是这个问题。
好，我们记下了吴先生哈，请您稍后好吗？
好，
我们下面
谢谢您，
请稍后。嗯，不客气。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王女士的热线，您好。
喂，喂，两位主持人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啊。好，就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我以前问过我们家那个杏树，就是去年有一个很比粗胳膊还粗的一个大枝断掉，然后但是今年还是结了很多的果，而且长得挺大的，可是就是我就发现最近那果已经半红不红了，可是发现 它一不断的就有一个两个的那个就从那个尖那块就好像就烂掉了，那个就不是很多，但是就是会老会看到一个两个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那个梨树，就是就连续这几年就是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个枝就会变得蔫，就蔫了蔫了，然后就会变黑，但是也不是满树都这样，我每年冬天都会把那个梨树枝都剪得干干净净，就几乎要剪秃了，结果第二年发完那个枝新枝以后，哎，就会有这么个把枝，时不时的就会有看到一枝两枝就会变枯，然后变黑，然后我剪掉以后就会变有这么一两枝变出来，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我们也记下了，请稍后再来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那个许哥好，那个刚才哈，我打开收音机，我听到许哥在提那个关于甘蔗的问题哈。我有个问题，也不知道许哥有没有讲到过，就是说那个甘蔗的侧枝啊，是不是要把它剪掉？
嗯，好的。好，就这一个问题吗？
就这个问题，对，谢谢。
嗯，好，不客气。好，那下面就交给许哥吧，先解答这些热线提上来的问题，好吗？
是，吴先生说柿子树啊，它今年长得很好，但是最近啊，落果落得一塌糊涂。对，好，你浇水，你都浇得很正常，但是呢，
每天八分钟够不够呢？
当然，对我来讲不够了。
哦。
因为它那个你认为它的土是湿的，可是因为什么，你第一次你每一年的所有的果树一月份一定要滴灌灌它24小时，要让它整个土壤都松透，要不然呢，你平常你没有怎么去灌水或者是浇很多水的话，你像随随便便这样去喷一下水的话，它的那个只是在表土大概一两寸的地方有水，但是它的根都在八寸以下，所以说呢，变成你在挖上面的时候，你都感觉到哦，它的土壤都是湿的，可是它的下半段呢，它不还是干的，但是所以说它的水分第一个吸收的不好，第二个呢，当它在二月份开始在发芽的时候，任何果树在发芽的时候，除了你要注意它的水以外，请你每隔两个礼拜，最多20天，你每一个月要浇一次，要给它撒一下2100那个尿素，尿素你一定要撒，会促进它的那个芽跟花的分化，让它长得更多，而且呢，它以后开花结果了以后，它的落果情况会比较少，但是我常讲，所有的果树从它开花到你采收的时候，它一定会有3次的落果。那现在呢？因为它开花结果的那一刹那，在12天之内，它会有第一批的落果，但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到中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说它大？正要准备大的时候，它现在差不多一个 quarter 这么大，差不多这么大，这个时候最容易落果了，而且呢，它会3不5时的，它越往成熟阶段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落果，但是这一段的落果时间会比较长，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你记得再给它补强一下。给他一点2100这个尿素，让他这个果实啊能够就卡在上面，不要让他落果落那么多，因为这一段时间他的落果会非常严重的，这是他的生理现象。
好，了解。
对，
那这个适用于其他植物吗？比如说我们的种甘蔗的朋友也很多。
对，通通适用。我现在讲的是、
okay.
我刚刚讲所有果树通通适用。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农场的经历，因为农场有种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来处理的，那现在我就把我们农场怎么处理来跟各位来分享，这就是以我们农场的标准来讲的。 好，第二个呢，你讲。
对对，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刚刚这朋友也说他的这个中间叶子也掉，所以都跟这个水分不足有关吗？如
对
果是
对
这样的
对，
话，您建议浇多少水才够呢？每
现
天
在
的这种。
不是你如果说第一次没有把它浇饱和的话，你每天浇，你就是浇个8分钟，它一样，它那土壤的水分渗透不到8寸深呢、啊。你如果
是，
撑
那
都
就
不，
是有什么补救方法呢？
滴
现在
灌
该怎
呢、啊？
么
滴
办？
灌呢、啊？你这个滴
啊，
灌，
再
你
滴
滴24小时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你只要给它3次水就好了。你
那
如果
这三次
好，就像
多长时间呢？
你说像它喷8分钟就够了、
嗯，
但是你第一次一定要让它的土壤给它饱和了。
哦，
一定要第一次最重要，
哦 okay、
第一次你要让它饱，每一年1月份你一定要让它的。每一棵果树的土壤一定要饱和的水分，然后呢，你每一个礼拜浇个2次3次，每一次呢，浇它个1家人就 OK 了，
嗯、
哎，浇个3次4次你就 OK 了。不要像现在你这没，你因为你没有让它饱和，你就算你给它8分钟10分钟没有用，因为它只是表土上面，就好像你把水哦倒在面粉上面一样，下面都没有。
嗯
都没有进到水。
了解了、
嗯。
好，那下一个问题，关于杏树为什么烂果呢？
哦，杏树啊，它烂，因为它还好，它因为它断掉过一次，结果现在并不是很麻烦。它之所以会这样，还有一个，因为杏已经开始往成熟阶段在走的这一段时间呢，很多果蝇都出来了。这个果蝇跟蜜蜂都出来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啊、天牛之类的会来了，来的时候他干什么？他就会来叮这个什么果，任何的果子，他叮下去以后，他的嘴巴不干净啊，因为嘴巴有细菌啊，他一叮下去以后，结果你也没有喷药，结果他嘴上面沾的这个细菌病虫害就到果子里面了，到了果子里面，那个在果子里面就孵化了，孵化了以后跟这个果实。在增长的时候，它那个孵化也就跟着。等它成虫的时候，你当你把这个杏或者是苹果把它掰开来的时候，里面就有虫了、嗯。为什么有虫？因为你没有喷药。
嗯，
就很多苹果啊、李子都会有这种情形。嗯、那现在呢？他王女士说，梨树都会发黑。梨树啊，你每一年的1月份，拜托拜托，一定要喷药，因为什么？它这个合斑病啊之类的，它很容易哦，这个梨很容易生病的。它这个生这个病的时候，它会一根杆子，不管是多粗多细的杆子，它会变成深咖啡色了。然后深咖啡色，然后你又不喷药，它就会变成黑色。而且它会传染的梨树，你如果不去喷药，通常来讲，我们农场在经营的时候，我们20天一定要喷药，不管它有没有病，我们一定要喷，因为这不喷的话，
所以
会影响到它的结果。
所以这位朋友赶快喷，然后之后20天喷一次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好，谢谢许哥解答，我们到这先稍微暂停一下，好，等会儿回来再继续回答刚才的问题以及短信平台上的留言问题啊，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刚才休息的时候又有一位许女士打电话上来，我们也来接一下。你好，许女士。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要请教许哥，就是我在省侯翠有一棵龙眼树，是嫁接苗，但是现在它的叶子呢，就是。边边整圈边边都是变都干掉的样子，但是呢我又有经常浇水，可能是水浇的不够多，只是浇表面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像它都又不长，又叶子一直是枯一大圈，就是一个叶子大概有1/3、2/3都是枯掉的，但它又有长出新芽新树叶来。
好，
嗯，好，我们记下您的问题。
南边，哎呦，好难种。
好。
哦， 好，等一会儿看看许哥有什么建议和方法哈。好，那请许哥继续回答问题
好，
哈。
刚刚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吴先生他说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柿子的树干，它的叶子啊，会落叶，那就是水不够啊。虽然说你天天都有浇水，它有落叶，而且落得很多，而且落到本来它的叶子很繁茂，结果落到很多，你在地上可以看到很多落叶，那是保证水不够。因为啊，它不是生病，为什么呢？因为柿子在这个地方病虫害很少很少，很难得会看到病虫害。好，那我现在就是说，张先生他说甘蔗侧枝要不要剪掉？其实甘蔗啊，它一根这样长上来，它几乎都没有什么侧枝的了。哎，如果有侧枝的话，你就把侧枝砍掉或者掰掉，但是这种情形不多了，因为甘蔗它是一根就长上来，它通常它的侧枝通常都是从土里发出来另外一根甘蔗，但是在这一根甘蔗上面会长侧枝的情况，说实在不多，是有，但是不多，你就把它砍掉就好了。好，
好。
徐女士说，龙眼哇，你很伟大，龙眼呢，在这个地方种啊，其实它。种了以后，它的叶子会掉啊，会干啊，叶面会干啊。我还是老话一句，你的水不够。你认为你浇的很多，你第一次你把它滴它个24小时，给它滴饱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你只要花个3天，每一天呢，你只要给它半加仑或者1加仑的水就够了。哎，但是呢，因为那个叶子，因为什么，桂圆在这个地方，龙眼在这个地方。说实在，因为不多，所以呢，它几乎没有什么病虫害，但是呢，它可以开花结果的。但是龙眼你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不可以种在阴的地方，也不可以旁边有大树会挡住它的光线，因为它是属于长日照的，你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而且日照的时速你最好能够超过8个小时。啊，能够大太阳照，然后呢，它这树叶边边上浇了，那第一个水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这个这阵子的那个温度突然提高了，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给它的水分不够，它水那叶片上面的这水分的蒸发太快，所以说它的叶子的边缘首先就会干掉，和那个桂花很像这种情形。所以说呢，你好好的去灌它，滴灌24小时，说实在只有5加仑呐、啊。所以说不是叫你开的滴灌像水流一样去浇它，滴，这种速度滴就够了，24小时花不了你多少的水钱，但是呢功效会很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它什么？一把的21000那个尿素，让它促进它的那个叶子的这种生长，快速生长。
OK， 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短信平台的留言哈。那节目开始前，就有一位尾号4608的朋友想问许哥说，因为他之前有问哈，可能不小心我们没有回答到啊，就说他想知道他的这个玫瑰应该添什么样的一些土啊，然后这些土买回家后需不需要再喷药杀虫，再放在这个玫瑰上哈？许哥有什么建议？
哦，这玫瑰啊，不要添土了，哎，但是你如果要添的话，你就是去买那个绿色的，一袋袋的土，你就用这绿色的那个土，它on sale 的时候是差不多2.5块，2.2块到2.5块，但是现在如果没有 on sale 的期间呢，它一年。Lowe's 和 Home Depot 一年就2次，两次。但是他前阵子我有在电台讲说，请大家去买，那个时候是2.5块一袋，但是现在如果平常价钱的话是5块钱一袋。好，那这个呢，你不要啊，你要给他土可以，但是不要给他太多，不要掩盖了他那个枝干太多的那个土，就是，但是呢，鸡粪是一定要的。你鸡粪呢？你每一年在1月份的时候给它鸡粪，鸡粪呢你就撒在它的四周，给它好好的撒。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你用圆锹 把那个土啊跟那个鸡粪搅和搅和就好了，也不需要挖个洞把它把鸡粪埋下来，不需要。然后最主要，玫瑰有三个情形之下，第一个，你一定要在一月份的时候一定要灌水，灌水，灌水，不是浇水，因为二月份它一定发芽，而且发芽的时候它的花苞就跟着出来，所以说同一个时间，你这个时候呢，你要给它好多一点的养分，什么养分呢？鸡粪，你给它鸡粪。第二个呢，当它要发芽的时候，发芽了，你给它一把21000尿素，这个时候呢，它很快的，你二月份你就会一看，你一浇下去，这个鸡粪跟着尿素的时候，它就会发得很快。但是发得很快的情形，会有跟着来的一个就是病虫害，会有蚜虫，绿色的，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喷药，你不喷药的话，它整颗就完蛋，而且会有白粉病跟着出来。但是喷药不要天天喷，你一个月喷一次就好了，你喷过一次搞不好两三个月都不要喷了。
嗯，好，谢谢许哥建议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尾号是0577的朋友问说，请问给梨树每次用多少21000尿素，多久需要用一次呢？
好，梨树、李树这些属于蔷薇科的，梨树、李树像这些东西，你每一个月20天，最晚一个月喷一次，不要天天喷，但是也不要拉得太长，因为什么？梨树、李树他们很容易生病，而且这一病下去啊，你在喷药的时候就比较不太好玩了。但是李子树不是梨树，李子树在它发芽的这10天里面，你一定要喷药，因为你如果在这个发芽的10天之内，你如果不喷药的话，在4天5天之内，你的所有这个李子树上面的叶子99.9%都会被虫蛀的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而且蛀满了所有洞，那是因为没有喷药。所以说10天之内你一定要喷药，如果不喷的话，很快你那个叶子都是洞，你那开花结果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好，那我们马上节目时间快到了，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下5959尾号的朋友问说，他听说所有果树都在秋冬后剪枝，但是听说杏树现在就能剪枝哈，请许哥确认一下是吗？
不是，
杏树那什么时候剪呢？
还是一样，等到差不多11月份再剪，等到因为这个时候剪枝的话会影响到他那个培育他明年的那些开花结果枝，因为他现在的他果子你都采完了，剩下叶子呢，它行光合作用来健壮，来培育它明年的结果枝。OK， 你这个时候剪掉的话，它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就算你给它再多的肥料都没有用。OK， 所以说还是所有的落叶果树，几几乎乎通通在10月份以后到12月份之间 ，anytime 都可以修剪。
嗯，好，同样这位朋友还问他的四季豆哈，还有朋友问石榴的，我包括我现在看到热线还不断的有朋友打电话上来哈，很抱歉，咱们今天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在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哈，也是5点呢继续锁定我们的时段，好不好？那非常谢谢许哥，也再一次谢谢听众朋友哈，我们下周再见喽，
平安健康。